欢迎来到《浩国月报》聆听版，我是陈佩仪。以下文章刊登在加拿大《浩国月报》2015年10月号，题目是《上海裁缝师傅宋文镇》，撰文的是萧琪。宋文镇，认识他的人都叫他做宋师傅。原籍上海的他，出身于裁缝世家，由祖父到他三代都是裁缝大师。宋师傅从香港到多伦多，从洋服到旗袍，50多年都是以一身的才艺，一双巧手，为顾客打造华丽的衣裳。宋师傅的祖父宋耀生，父亲宋长根三兄弟，三代都是裁缝。他自豪地说，父亲三兄弟和舅父都是裁缝，真是称得上是裁缝世家。在中国解放之后，随父亲来到香港，自觉不是读书的料子，顺理成章就和父亲学了这一门的谋生手艺。宋师傅回想当学徒的日子的时候，他说，父亲对我的教导比其他人都是严厉，未开始学习基本功，先要负责生活起居的杂务，例如扫地、清洁烫斗等等，慢慢先至学挑脚、落针、裁剪这些技巧。至于能不能够成才，就视乎个人的天分、悟性和努力，更加要看下其他的师傅是否愿意传授手艺了。1973年，宋文镇的父亲逝世之后，他就继承父业经营店铺。宋师傅曾经在香港浅水湾酒店开裁缝店，顾客当中不少是高级的官员、外交官。后来因为政治气候的转变，很多官员都移了民，这一行也都开始式微。其后宋师傅和太太有感于香港前景不明朗，为了儿子的前途，而且宋太太的妹妹已经移居家国，于是萌生移民的念头。1996年，宋师傅一家四口抵步多伦多，展开人生的新一页。宋师傅说，当时多伦多并没有太多的裁缝店，初到贵境也都没什么人脉。我们夫妇两个就主动和洗衣店联系，请他们转介客人来我那里修改衣服，渐渐就有了一些固定的客户。宋师傅凭着细致的手工，口碑相传之后，请他改衫或者做衫的人越来越多，于是他开始在家里做回裁缝的本行。宋太太未婚之前曾经在制衣厂工作，对缝纫都很感兴趣，婚后更加成为了宋师傅的入室弟子。宋太太说，我可以说是文镇的半个徒弟，由他亲自教授，奶奶又传授做花柳的手艺，虽然难度很高，不过工多艺熟，越做只手就越灵巧。宋太太的认真和努力并没有白费，宋师傅做出来的旗袍配上宋太太的花柳，相得益彰，令到华丽的旗袍更添韵味。宋太太补充，她说，专业的师傅是不需要先画纸样的，量度好尺寸之后就直接在布料上面剪裁，如果没有一定的功力都很难准确地落剪，稍微出错就浪费了整布料。所以除了手法娴熟之外，对于不同布料的特性都要有一定的认识，每一个看来简单的工序都需要时间浸淫，不是一朝一夕能够达成的。普通的裁缝学徒大概3年就学满出师，但是不代表就能够独当一面，还需要累积经验，不断的学习，不停的操练，才能够成熟。宋师傅指出，裁缝是分为两大类，第一是裁剪， 就是根据顾客的身形尺寸直接剪裁在布料上。第二是做手，负责将布料缝制成为衣服。虽然现在找裁缝做衫的人不多，但是仍然有顾客需要这样的服务。宋师傅说，每个人的身形都不一样，有一些更加是比较特别，例如膊头比较斜或者平或者较为阔，在市面就比较难买到合身的成衣了。所以喜欢来找我度身订造，而我亦都会因应他们的身材特征作出修改，务求俾佢哋着上适合自己嘅衣服。宋师傅喺香港嘅时候，多数系做女装嘅样服，嚟到加拿大初期都系以女服为主。后来睇到市场嘅需要，改做旗袍。宋太太话：旗袍可以话系另一个范畴，特别系衣领嘅部分更加考功夫。顾客嚟做旗袍嘅时候，我会先把第一关同佢哋接触沟通，从而观察佢哋嘅气质同埋性格，再提供意见。例如适合乜嘢嘅颜色，应该揀点样嘅布料同埋款式，再交俾宋师傅嚟到剪裁。好多人误以为一定要身材高挑纤瘦嘅女性先至能够着出旗袍嘅韵味。宋师傅更正话，其实只要按住每个人嘅身形特点、性格，配合适合的衣料和颜色，缝制适合的款式，自然能够着出具个人品味的旗袍。近年宋师傅除了帮顾客缝制衣服之外，更加为顾客提供修改服务。他说，顾客在网上买来的旗袍发觉不是太长就是太阔，总是觉得衣不称身，于是请我修改。曾经试过差不多将整件衫重新再做，工序繁多，但是看到顾客满意的笑容的时候，我都感到开心。宋师傅的满足就是来自客人的满意。时代转变，拜师学艺的人已经不多。宋师傅坦言，昔日学徒的学艺真是好像耶稣的门徒一样，需要追随师傅生活，自律刻苦。而家已经冇人愿意投身呢个行业，因为以裁缝谋生并唔容易，就系我个仔都冇继承到我嘅手艺。年过65岁嘅宋师傅并冇停下工作，近年更加喺工作之余享受农村之乐。信耶稣多年嘅宋师傅更加运用佢嘅恩赐为教会缝制诗班袍，又替儿子参与的话剧组做戏服，当然不少得为个孙缝制功夫衫。敬业熬业，正是宋师傅的专业态度。以上文章刊登在加拿大《浩国月报》2015年10月号，题目是上海裁缝师傅宋文镇，撰文的是萧琪，我是陈佩仪，多谢你对《浩国月报》聆听版的支持。